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播音。这是美国的播音上集，因为所有跟表演有关的东西，我想要留到下一集，然后我可能会跟贺龙一起讨论。但这一集专门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一趟去美国所发现的一些事情。标题我想要这样下，就是没钱没人权。因为这一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深刻的是，美国真的是一个把资本主义发挥到极限的一个国家。那前几趟都没这个感觉，可这次就看到某一些事迹跟证据，让我这样子觉得。好，我们就直接进入重点吧。就虽然说上一趟美国旅行也是有开车，但是这次开车就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上次都没注意到，他那个车道啊，最左边，就台湾不是超车道是最左边吗？他们有一个车道是，你付钱，你可以走，就是有点像迪士尼 Fast Pass 那样子。然后他们叫 fast track 的样子，然后我看到我就觉得天呐，真的是没钱没人权呢。如果在台湾给我选的话，我也一定会说，因为那个其实没有很贵，大概就是一段路可能1.4美金之类的，但你就可以付钱，然后不用跟大家一起塞车。所以尤其是我们在从 LA 到那个圣地亚哥的中间，好像有遇到一些上下班的车潮。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直接果断走那个付费通道，然后啪，直接就是哈哈，穷鬼去塞车吧，然后我觉得真的蛮屌的，让我想到之前去上三立一个节目，我们这一摊，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在卖烤香肠还是大肠包小肠，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在那个摊位里面也设计了一个制度，有一条快速通关道。然后你如果多加一点钱，你可以不用跟其他人一起排队，可以提早吃到大肠包小肠。这次看到那个 fast track 是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哇，那没钱的人怎么办？好，第二件事情是，其实我们住的第一间 Airbnb，它的浴室有蛮多状况，就是它的莲蓬头坏掉了，然后它有挂浴巾的架子，那种拴在墙壁上的，然后它掉下来，所以我们就跟房东联络，然后房东呢，他没有找真的水电工来，因为听说美国这边就是人力很贵，不像台湾各种东西的专业人力都超级便宜，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反正呢，他不是找一个专业水电工，他找他的朋友。他朋友刚好有一些水电知识，然后找他来看，这个也是让我有一点觉得没钱没人权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美国，你自己家里面如果任何东西你要做或是你要修，好比说就是从这个管线啊到那个电路，我猜也是，或是到你家前面的院子，可能你的植栽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就真的全部都只能靠自己来，所以我觉得这一趟接触到的蛮多人，包含以前同学啊，有些新认识的，就是可能我老婆的朋友什么之类的，他们自己在家里面做事情就很多都是自己来，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极度靠钱生存的国家会造成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大家反而会变得蛮独立自主的，因为我没钱，所以我只能学起来。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观察。第三个观察就是因为这一趟呢，我们又有一些人员在这个生病的边缘。那为什么说又呢？是因为去年巡回的时候，我老婆她就是有痛到我们真的有去看医生。美国看医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过程，就是你走进那个医疗机构，然后整个看完，你都不知道你要付多少钱，然后隔大概1、2个月之后嘛。他就会寄一笔账单给你，然后你就打开惊喜包，哇，原来那趟要220美金之类的，反正就超怪。然后这次就有跟我一个同学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同学跟我讲说，哎，你知道美国的那个医疗费是可沟通的吗？我说什么叫可沟通？他说你可以收到那个账单，然后你就跟医院讲说，哎，我没有要付这个钱，因为太贵了，我付不出来，所以就开始跟菜市场杀价一样，你要跟医院杀价，然后杀到你觉得哦好，那我付这个医疗费，我觉得好扯哦。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同学的理论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他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他觉得就是台湾的医生会把病人当作病人看待，可是美国的医生好像有点把，就是那个病人走进门来，他就把你看作一个赚钱的机会，然后就是 给你说啊，那你要照这个 X 光，你要照这个超音波，你要吃这个药，你要怎么样？因为你都不知道嘛，你就说哦，好好好好好，然后最后一笔账单这样，这件事情就让我开始有点思考，因为我觉得我们世界巡回前一次来，或是像19年那个非常小的只有3个城市的那一次，大家好像都有点多多少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巡回是一次性的，就是一个 fluke 的。不会再发生的。可是因为我们一直回去，一直回去，所以这一趟好像多多少少有人开始意识到，就是曾伯恩这个人，或是萨泰尔这个单位，或是台湾人这个群体，其实是一个很稳定的、很强健的小经济体。这样，你可以想象这个脉络，就哇，原来医生看到病人走进来，就是哦，钱钱钱钱钱，我的赚钱机会。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看到我来了，就是说哦哦哦。这里有些赚钱的机会，所以也主动的来跟我联络，然后也多了蛮多机会。我这边就简单举2个例子好，就我们这一次在 LA 有演2场，是在稍微郊区一点的地方，有一个 LA 的赌场。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呢？就是因为去年我在 Long Beach 演 Laugh Factory 的时候，有一个韩国人，然后很莫名其妙的来看我的表演，他完全听不懂中文，但是他就看到那个表演，还有人潮，还有反应的大小，他就想说：“天哪，这个人好像有点机会。”然后他的背景是这样，就他以前也讲 stand up，听说已经讲了大概20年左右，表演的事业大概就那个样子。然后他后来就比较多去做活动主办的角色，所以他现在跟赌场。可能是有个关系，他要把赌场填满一大堆表演活动，所以他就敲我说：“你们要不要有没有兴趣赌场演个2场？”然后我说好，所以这次才会到赌场那边去。然后因为他的地缘啊人脉都非常的广，所以这次其实在湾区，我们第一次去北加嘛，然后在湾区我们演的场地叫 The Improv，然后 The Improv 也是一个很老牌老字号的。表演场地能在那边表演，也是因为 Paul 的关系，就 Paul 引荐，然后 Improv 就哦好啊来，然后 Improv 这次又看到我们带进来的人潮，然后那个表演的反应，他们就说：“我们其实其他地方也有 Improv，然后我们在大家互相认识，认识下去，认识下去，然后包含到在德州哈 Houston 休斯顿那边也有一个 Improv。”然后刚好可以回应，虽然这个好像比较是下一集想要聊的内容，但是这次有超多观众从德州飞到加州的不同地方来看我们，然后就说德州快点来德州，德州台湾人超多，Austin 快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好好好好，那我们再物色一下。可是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在一个资本主义到极限的国家里面，大家就是会很自然的就想说，哎。你有提出一个，你有一个供，我有一个需，然后我也有一个供给，你也有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刚好媒合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来交朋友。可是这当中都没有完全没有负面的意思哦，就是大家交朋友加一起赚钱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这次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就真的是第三次，你会比较有一点就是好，我们这次不是来玩了，我们要开始想办法认真做一些事情。经营事业，他们都会说什么 expand your brand，你要在这个地方扩展你的品牌，然后一直在用这些就是甜言蜜语、画大饼啊话术在哄骗我们。好，没有哄骗啦，就大家都认识，然后交个朋友，各取所需。有另外一个类似的东西是，我在某一天，好像是 LA 赌场的第一天表演之前，临时被 cue 去那个 Laugh Factory，因为 Laugh Factory 老板想要找我聊天，然后因为他很年迈，然后身份地位又比较高一点，所以就不敢拒绝，就说好好好，那我们就是开车到 LA 1个小时，这都是这次才发生的，因为以前大家就把我们当观光客一样。好，那讲完以上呢，我讲另外一条支线。另外一条支线就比较生活化一点，这条支线也是脱离观光客身份之后，我们这一趟到底做了哪些休闲娱乐？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观光都这样，就假如说你第一次去某一个城市，你一定会是去踩那些主要观光景点，所以如果大家去洛杉矶的话，一定会去什么好莱坞大道啊，会去一些迪士尼啊，可能就是环球啊等等的，然后。 第二次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去那些你上次没去到的观光景点，好比说一样 LA，你就想说，哎，我上次没有去那个王美店，我们这次去 Republic，或是会法文的人会叫 Republic，去吃一下下午茶什么之类的，就会去踩那些剩下的观光景点。可是第三次以上去到某一个城市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说，哼，这些观光客的景点我已经都去过了。我要去做一些当地人才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次在 LA 礼拜天下午，我们做了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去看豪宅。就是美国有很多 open house，啊，通常都是在周末的下午会开放大家去参观。他们通常是自己要卖房子，但是就怎么讲啊？跟台湾看房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他是直接就那家人可能白天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出去，可他们实际上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或是他们已经住在另外一个房子里面，然后他就开放自己的家，让所有人可以进去参观。所以我们礼拜天晚上呢，就不是晚上，礼拜天下午呢，我们就看了很多的豪宅在 LA，然后300万起跳，我们就说我们从 3 million 开始看，然后就看了第一个家，就觉得哇。我讲一下第一个家好了，就是它外面有些石柱，然后是那种巴洛克时期的石柱，是巴洛克吗？就是那个风格是圆圆的柱子，然后没有太多雕花的那种，那是巴洛克吗？我其实已经有点忘，但因为就是豪宅，然后走进去之后，它所有的家具、沙发、床全部都金碧辉煌，就是有一种凡尔赛宫的感觉。反正就是一个很复古，真的很复古，那种400年前的复古感。然后就想说，有钱人喜欢住这样子哦。然后当然，它户外也有泳池，然后2层楼什么的。我原本在1楼的时候超丢脸，因为泳池在1楼，然后有一个房间，它直接窗户打开来就可以到泳池那边。然后我原本想要问那个房仲说，这个是主卧吗？就后来到2楼之后，我才非常庆幸说，好险我没有问这是不是主卧，因为太丢脸了。办法想象超爆大，主卧超爆大，然后1楼看的那个根本就是一个小孩房之类的，好险没有问哦，不然直接被逮到说没见过世面，说这个是主卧吗？好，所以我们就参观完那个 3 million 的房子，300万，然后来又去看另外一个房子，这样。然后就稍微体验一下，真的很像 Netflix 上面那叫什么啊，日落什么鬼的，就是一直卖豪宅的那个节目，可以实际走进去看。然后，这个是我们在 LA 做的非常奇怪的行程。那后来到了湾区，也就是 San Jose，其实也就是我现在录影的地方。因为第一次到 San Jose，所以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哎，要不要去参观什么特斯拉啊？要不要去参观苹果啊？还有谁啊？Google 吗？对，Google 就是大型科技公司的公司。北加就突然想说，我好想要进班，超级怪的。好了，我们后来还是被硬拉去了苹果，然后苹果的那个 customer 就那个游客中心吗？对，好像叫游客中心。苹果的游客中心其实还蛮酷的，因为现在可以体验 Vision Pro，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VR 的东西可以看整个园区，所以好啦，苹果算是还不错了。可是其他我就真的直接拒绝，我说好看公司真的感觉很无聊然后我们在 San Jose 去做别的事情，有一天呢是去看那个斯坦福校区，然后包含他校区旁边，有点像是大安区，就是那种有钱人要从小培养自己的小孩，所以把他放在很好的学区旁边的那些住宅，然后就会发现哇，从南加到北加，房价的差别就很还蛮明显的，因为我们在 LA 看的也不是什么比佛利山庄之类的，不是最贵的区，所以到了斯坦福旁边的那些住宅，他们就说这一整排全就是每一间都是300万起跳，你找不到 3 million 以下的。 然后我说啊，可是它看起来还蛮普通的。他说对啊，因为在这个地方，300万就是很普通的房子。然后 是买小平房，我的妈呀！这次见面的还蛮多湾区的朋友，都在湾区工作，可是其实不是做软体，就是要么有做硬体的，或是做一些设计、产品设计之类的，可是就不是做软体的，因为软体才是最赚的。然后他们都有一点点感觉是在湾区生活，如果不是软体工程师，或是在科技业工作，他们也有点没人权的感觉，就他们形容自己住的地方，都好像形容很像贫民窟或者乞丐一样，就啊，对啊，我就只买得起。那个0.8百万，这是多少？80万美金的，也就是台币大概2400、2500，已经还有个还是台北，其实2400、2500也是还蛮烂的。就是，可是他们就会说啊，没有，我们就只能住这种超小、超级的地方，不像其他人都可以买啊，什么？听到有朋友的朋友买什么东西啊？那天讲什么29 million。反正之类的，超恐怖天价的那种房子，所以就是又看到了没钱没人权的另外一面。到了北加啊，可是呢，就参观完斯坦福之后，晚上我们就说，哎，那当地人都喜欢做什么？因为感觉像是这样哦，就是 San Jose 真的很像新竹，就是它是科学园区，然后跟旧金山很不一样。旧金山好像有点像台北的感觉，就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那 San Jose 就是除了参观公司之外，我们就是说，那到底还有什么景点，或是大家平常在做什么？然后当地人就说：“哦，你们要不要跟我们去打高尔夫球？”高尔夫球？他说：“对对对，因为很多科技公司他们就很重视所谓的 team building，团队要有向心力，要一起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去打高尔夫球。所以我们在 San Jose 就被带去打高尔夫球。”然后我人生第一次打高尔夫球，我从前都是对高尔夫球有蛮负面的感觉，就我觉得高尔夫球不就是给那种贵族阶级讨论那个股票内线的社交场所吗？没钱的人去打高尔夫球在打什么？然后可是到里面才发现，它有点像大鲁阁，哎，就你其实不用追着小白球跑，你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样拼命挥杆，然后它会有一些。就是可能鹰眼的系统去追踪你的球怎么飞出去，而且你还可以玩一些游戏，像什么愤怒鸟。简单来讲，它就是把高尔夫球场，这算是 AR 吗？反正你打出去的球就像是愤怒鸟的那个，然后啪啪啪啪啪，看你得多少分这样。所以人生第一次打高尔夫球，我不知道沙泰尔是不是已经发了一些广播专区还是限动之类的，但是反正好啦，所有事情的第一次玩都觉得蛮有趣的，高尔夫球赞。好，好不好？不是贵族运动，其实还是啦。第一次体验到高尔夫球，而且其实我们进去也蛮乞丐、蛮不要脸的，因为我们没有预约，就直接杀过去。然后到了现场，他们跟我们讲说要等2个小时才有得打，所以我们就开始厚着脸皮进去，想说，哎，有没有办法直接刷脸？然后遇到个台湾人，问说我们可不可以打个就是一轮或者。一两球看看，然后我们就走进去，然后就真的遇到台湾人，而且遇到台湾人还刚好是就是他有买，他是会员，他有买整个付年费，所以他打个别的一次就是勉勉强强算是不用钱的这样。他说啊，你们打，然后我们就哇谢谢谢谢，就是这边特别感谢，我们取个代号翔翔，好吧，特别感谢翔翔，让我们打高尔夫球打了一轮。对，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居然可以走进高尔夫球场，然后直接巧遇一个台湾人，然后那个台湾人刚好也认识我们，说：“哎，那你们就可以打。”这个也是我在 San Jose 一个蛮大的感觉，就是 LA 走在路上，你会有一种每一个人种都平均分布的感觉。可是我感觉在矽谷这个地方，真的走在路上，随便你拿石头这样随便丢，真的都会是一个讲中文的人。就不知道原来是来自哪个国家或是二代，但是华人真的很多，真的很多，难怪去年一直在骂我们说怎么可以不来北加，这次来了之后才发现，真的你们讲的真的超有够正确， 完全才疏学浅，不晓得要来北加。但这次来北加，就真的发现满地都是，满地都是。然后他们都一直甚至跟我们讲说，你们太晚开卖，太晚加场了。因为就算是我们这么晚开卖，我们最后还是卖了大概800多张票，就是很多哎、欸，很多很多哎、欸，整个巡回。占很大的百分比，好啦，但这些一样，就是我们留到美国行的下一集，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好，只是刚好因为旅游相关的，走在圣何西的路上，的确非常非常多台湾人，听得到超级多台湾人的口音。好，所以这集的播音先分享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部分。好，因为这个海外的 Q&A 呢，我就会拿一些实体卡片，那看得到这个吗？哇哦，画得真好哎。是赫伯两个人，就是有时候我们表演完之后，有观众会冲去给工作人员说：“你可以帮我转交这些卡片吗？”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会拿到一些实体卡片，我们直接来当做 Q&A 来念好了，给伯恩还有赫龙。去年五月在 San Diego 看伯恩 Comedy， 没想到今年可以一次看两位演出，好赞！期待你们进入 Netflix 的行列，干巴得哦！你们应该会走一号去 San Fran 吧？走一号是公路的意思吗？一号是一号101号去 San Fran 吧。那你们知道加州最孤独的路是哪一条吗？是 State Route 139，有143 miles， 从 Susanville 到 Oregon State Line。Anyways， 祝你们世界巡回大成功 ，Jane。好，感谢Jane。我看不懂这个是一个冷笑话还是一个冷知识哎。你们知道加州最孤独的路是哪一条吗 ？State Route 139。有143 miles， OK， 所以英文的谐音应该也没有吧？从 Susanville 到 Oregon State Line， 我猜只是冷知识而已，不是很确定。好，感谢，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它里面的确是有个问号，知道最孤独的路是哪一条吗？不知道，感谢你提供冷知识。好，下一位的啊，对，这看起来都是很像那个。美国那叫什么 Hallmark 之类的贺卡 2468 rest relax recuperate， 嗨伯恩，希望你们能多来 LA 办专场。上次在长滩看过一次后，就觉得线上跟现场真的差太多了。哎，这真的都不是我们在讲啊，这全部都是观众在讲。线上跟现场真的差太多了，准备一点点心给你啊。我知道，我知道那袋，我早上才在收，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搭飞机。有好好享用，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我儿子出生第三天还在医院休养，就看到你超有爱的抱着你儿子的照片，就觉得跟你有很特殊的连结。虽然不认识，但感觉你懂我初为人父的体验。哎，对啊，哎，因为我等一下我是不是后来有跟这个观众有聊到天啊？我印象中有，好像是某一次的 meet and greet， 然后后来有聊到天，因为我还问说，哎，所以你儿子是几号出生？因为我记得我 po 儿子照片，我特别等到我儿子出生过好几天之后，我才 po 照片，因为不想要让大家知道我儿子真正的生日。一点小知识，好，继续往下念。看你之前被执政党拿，哦，敏感话题来了，被执政党拿出来编，针对不是你们过错的细节放大抹黑，就很想要帮沙特尔打打气，加油。听你们到底，我的 Instagram， 先不念出来了，有传讯息给你。如果你能信任我，也觉得不打扰，希望你们开通限制，让我偶尔能够 message 你，小粉丝。好，感谢你。这个对，有很多的讯息都会跑到那个，大家知道，那个 IG 最右边的那个里面，然后还要滑到最下面，它会有个什么隐藏的讯息之类的。反正那个我时不时会进去看一下，可是大部分时间不会进去看一下。然后很多很多的讯息都藏在那边，所以这个是可以透过后台设定去改的。我根本不知道。好，那感谢你，那个希望你，所以你的小孩应该跟我完全一样，现在就是2岁半左右。辛苦啊，我们快结束了。听说3岁会比较好带。不知道，我忘记是谁骗我这件事情。下一位，哎呦，两层，哦呦，水哦水哦啊 ，OK， 好，这有一个非常可爱的鸟，大家看到吗？这看起来像这 peregrine falcon 吗？这游隼，我其实不知道 ，Seattle 跟游隼有什么关系吗？这位呢，他有写一张卡片，然后这个观众其实我认得，就是因为去年在 San Diego。 有四位观众看完早场之后留下来继续看晚场，所以就印象蛮深刻的。而且之前好像就是我其实蛮会认脸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以前高中不是玩社团，然后很喜欢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在校门口发传单这样子。然后建中一年新生大概1300个左右，我发传单是可以发到就是发，然后有些人他们办完注册之后，他们会再绕一圈过来，然后我会跟其他社员讲说那个发过了，然后他就真的发过这样。所以就是有些不知道为什么脸我通常会高估而不是低估，就是我会看过一个脸，然后心中就有印象说这个脸我看过，可是比较少发生的是我其实看过，但是我会说啊我没印象。比较多发生的是我很常讲说，哎、欸，我是不是在哪里看过你，然后别人跟我讲说没有吧，他说啊、哦、那我认错，就我都会高估看过脸这件事情。这样有 make sense 吗？我现在语言能力我觉得中文有点退化，因为反正在美国路上就会直接用英文思考，所以中文现在有点怪怪的。Hello 伯恩，我是去年 SD 场带男友连看两场的观众。哎，对啊，今年是带妈妈。哎，希望跟男友还好啦。对，就对对对。那时候超惊讶你认得出我，去过二三好几次，今年又从西雅图飞下来看啦。不过刚好我妈从台湾来找我，就托她一起来了。你看，带妈妈的，我知道。我从为什么一定要有主题哦。2018年12月，为什么一定要有主题？就笑得很嗨，每次回台湾都尽量空下礼拜四去看二三前排。虽然很可惜看不到小巨蛋，但很庆幸，因为在美国才能看到现在还看得到的你的小场地的专场。之前在想，我算偶像粉还是喜剧粉？虽然也看了蛮多美国 comedian 的现场专场，但平常也不会去看 open mic， 算不上喜剧粉，决定归类为你的脑粉。没有啦，我觉得这样就算喜剧粉了，就是很喜欢看你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库，所以超开心有博音。好奇的问题是，你会对一个议题或现象够了解之后决定自己的看法？我常在没有吸收 99% 的资讯前都不敢有一个清楚的立场，但要吸收全方面的资讯又不太可能，所以好奇你的思考机制会是什么时候做出判断呢？哦Damn， 这是一个好问题。不过即使是这样的个性，我也很有信心的说你是个好人，时间会还你公道的啊！你看，你不应该做这种情感判断啊，对啊，你要等100%吧。送一个西雅图机场买的鸟磁铁，希望你们明年可以来西雅图的夏天，真的很美，也很多台湾人，祝你们美国行一切顺利，小巨蛋笑声炸爆，好，感谢你。哎、欸，对，我在想说要不要，因为不是账号，就感觉在美国的人是会根据名字，然后就马上知道说哦那个是谁这样子，所以我就这次的 Q&A 好像我啊第一个有念，但后面的名字我就帮大家保密了这样，因为我不太确定大家愿不愿意在社群上面就是被知道说哦有在追踪我们这样。好，感谢你，这个西雅图真的超级多人讲的，超级超级多人讲。然后也是用一种近乎指责的口气说：“你们怎么可以不去西雅图？”好，我们会非常尽力联络。好，对不起，对不起，就是跟去年的北加一样，我们明年首要第一个目标 Seattle， 然后第二个目标可能就是 Houston、Austin 跟Dallas。Dallas 有人吗？可能其中选一个啦。然后因为中间。可能你知道 ，Houston 就在中间，不知道还是 Austin 比较值得去，我们都不知道，但会持续的修正我们的巡回蓝图。问题在哪里？哦，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以前大家不是有听过一句话，是那个对一件事情了解越多的人，会通常会越敢承认自己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吗？所以我的感觉是。每一个阶段好像都可以下判断，但是你要知道你做这个判断是根据哪些事实，然后你的就是可以下一个把握程度不高的判断，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可以直接承认说，好比说西雅图好了，我对西雅图认识甚少，我对西雅图所有的了解呢，都是来自于《Love Is Blind》，然后那些情侣回到现实世界之后，我看到的街景，好，大概这样。然后，所以我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有河的城市，就是是不是城市中间有一个河会穿过这样。然后，我认为有河的城市都很漂亮，只要你很清楚知道你每一项资讯的来源。是来自于说，我为什么觉得有河的城市很漂亮呢？因为我去过的有河的城市，包含什么巴黎啊、伦敦啊，还有一些那个布达佩斯。布达佩斯是不是有河？对，有吧？对，然后我都觉得很漂亮。好，所以你知道你每一个资讯来自哪里，然后你都可以说明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我觉得大家就会对于就算。你漏掉了某一个部分，以至于你达到了某一种所谓错误的判断，大家也可以理解。可是你如果知道你的资讯本来就很少，是可以下一个说，哦，我对这件事情也不是很有把握，大概60%的把握，但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是可以下一些不太有把握的判断，然后就承认就好了，对吧？可以试试看，因为我就在看说，对一个议题或现象了解之后，我觉得好像可以讲说。哦，我对这个议题的了解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有怎样怎样怎样的感觉，就不会有什么负面的那个吧。其实还是会有啦，但就不要怕。我感觉大家现在都蛮怕的，你不觉得这个问题背后就是你在怕什么吗？我再念一次，我常在一个没有吸收99%的资讯前，不敢有一个清楚的立场。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说是好问题嘛，它背后的一个好像更好的问题是在怕什么？是怕别人觉得无知，还是怕伤害感情？会什么时候做出判断？OK，好，所以下一个问题是，我的思考机制会什么时候做出判断？我觉得随时都可以做出判断。你就是刚接触的时候有个感觉，你了解更多之后啊，我后来改变想法了，或者你也可以主动问别人说，那你有没有什么资讯可以让我改变想法？这种以上等等的。好，那这节 Q&A，因为我们收到实体卡片，好像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张啊？但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机场了，所以我也收了很多东西，我留下来的就这三张。好，今天这集播音录到这边。然后哦，对了，飞机 delay 倒是一个有钱也没有人权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办法。哎，其实说不定可以耶。哦，天哪，该不会有那种什么改班机？我们只要愿意花大钱，我们绝对可以准时到纽约。因为我现在很担心的是，我刚看到它又 delay。我们很有可能纽约第一个晚上的饭店是白订的，那我们就告死航空公司啊，害我白订啊！对哦，这是另外一个主题。美国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告的国家。算了，改天再聊，改天再聊。好，接下来准备去机场了。这节播音录到这边，VS 中间没有点，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